是继续与神的话语来到敬拜。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至十二节，请听我读。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大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传道直到帕腓，在那里见到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番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忠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手领他。方伯看见这所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是神的话语。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教会与宣教，请陈牧师。
我们在讲到的开始，我们来自己来预备心，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讲到的开始，讲道的开始，我们预备心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使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晓得如何当行神你的道路。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怎样去传讲。
我们也感谢神你自己差遣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感谢主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记得神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教导，
让我们记得神你自己的话和教导。
更感谢主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行出来，
更加是感谢主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行出来。
在这时刻求圣灵你在我们当中来做感动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求你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
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
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提醒我们，
让我们愿意的来快跑跟随主你自己，
让我们愿意快跑的跟随主，
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因为主你是如此这么爱我们。
我们为讲的为听的都恭敬的仰望在主你自己圣手当中，
我们恭敬的将我们讲的听的交在主你的手中。
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差遣我们要为我们去巴拿马短宣队来祷告。
等一下我们将会为巴拿马 去巴拿马的短宣队而祷告。
这也是说我们教会创办以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个是我们教会创办以来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在教会举办当中差派短宣队去传福音，
我们教会是第一次正式的差派短宣队去传福音。
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的一次，
我们希望这个不是最后的一次，
而是我们教会走向使万民做主门徒这个方向的一个新的开始，
是而是我们教会是走向使万民得福音的第一步。
我们要使人做主门徒，我们就必须要出去，要把福音传给万民万邦。
我们要使人做门徒，就必须要传出去给万邦。
主耶稣复活以后，
主耶稣复活了之后，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然后呢，圣灵充满信徒，
圣灵充满了信徒，
是教会的开始，
是教会的开始，
新约教会的开始，
是新约教会的开始。
圣灵也帮助信徒能够成全神所托付给这个门徒的大使命，
圣灵也是帮助信徒能够完成他托付的大使命。在过去的两千年以来，
教会一直不断地遵守神的大使命，
教会一直不断地遵守神的大使命，
不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周围来传福音，
不单止在我们的周围传福音，
我们也差遣人到海外来去传福音，
我们也都差遣人去海外传福音。
在东岸有一所神学院 Gordon Conwell，
在东岸有一个神学院叫 Gordon Conwell。
在2010年，他们发表了他们一个研究的报告，
在2010年他们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
全世界大概有400,000的这个国际的宣教士，
在全世界有400,000的国际宣教士。
那我们这个我们的总会就是美南浸信会，
美南浸信会，我们的总会
英文是叫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就是国际宣教委员会，
就是国际宣教委员会，
就是美南浸信会的那个我们的部门，专门负责宣教的那个部门叫 IMB，
就是美南浸信会负责宣教的那个部门叫 IMB。
那我们现在总共有大概3668位在参与宣教的，我们的宣教全职的宣教同工。
咁总共有3668位全职嘅宣教同工。
什么是宣教呢？
咩系宣教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差派宣教士呢？
我哋点解要差派宣教士呢？
今天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来学习有关于教会与宣教。
我们今天藉着《使徒行传》的13章，我们来思考有关教会宣教的工作。
首先第一段的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这个传教工作始于耶和华神。
在第一到第三节讲到传教工作是始于耶和华神。
上周我在这里正道是借着创世纪第3章，
上一周的正道是在藉着创世纪的第3章。
在伊甸园里，当我们的始祖，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他们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在伊甸园，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们藏在伊甸园的树林里面。
第9节呢，你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在第9节那里说，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神来寻找世上的人，
神来寻找失丧的人。
人犯罪以后，觉得自己羞耻，以至于远离神，离开神，躲避神。
人犯罪了之后，他觉得羞耻，远离和躲避神。
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这讲到撒该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撒该的故事，
耶稣来要来寻找这位世上的人，
耶稣要来寻找这一位失丧的人。
在第10节，耶稣亲自的说了这一句话，
在第10节那里，耶稣亲自这么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神一直不断地来寻找罪人，愿意罪人来与他和好。
神一直不断地寻找罪人，愿意罪人同他和好。
在耶稣他在最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给门徒一个很重大重要的一个命令。
在耶稣最后跟门徒一起的时候，给了他们一个很重大的使命。
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已经背了这马太福音28章19-20节。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且背了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那我们把这段经文常常称为大使命，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时时将这段经文讲是成是大使命，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使命就是要我们去做的，要我们去完成的这个工作。
使命就是要我们如何去完成的工作。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4章19节那里，耶稣对门徒这样说。
在马太福音4章19节，耶稣对门徒讲：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所以当我们分享福音，当我们来去告诉别人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当我们同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这就是我们门徒所要做的，也是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这个是耶稣所吩咐我们，我们需要去做的。
这也是我们教会我们其中存在的一个其中一个目的之一。
这个也是我们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之一。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这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这个使命。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那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是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否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我们是否忠于耶稣基督的使命？
我们是否忠于耶稣基督的使命呢？
我们教会是否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否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
忠心遵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
忠心遵守神所托付我们的福音。
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教会建立耶路撒冷就成为这个母会众教会当中首家的教会。
在耶路撒冷就成为首一家的母会。
这在耶路撒冷当时候是由彼得做带领的工作。
在耶路撒冷当时是由彼得做带领的工作。
那当时候会众呢，多数是犹太人。
当时的会众多数是犹太人。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离开了门徒。
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升天，离开了门徒。
门徒就按着主的吩咐，把福音广传。
门徒就藉住他的圣灵，将福音广传。
福音就传，从耶路撒冷开始传。
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传。
当时候信徒也受到多方面的逼迫。
当时的信徒也都受到多方面的逼迫，
以至于他们也分散到那当时候地中海的各地大小城市，
以至他们分散在地中海附近的大小城市。
因此在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知道安提亚的教会就开始建立起来。
在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看到安提柯的教会开始成立。
安提亚教会，安提亚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
安提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
当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在安提亚信主的人越来越多。
当时耶路撒冷知道安提柯的当地的教会信徒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就差派保罗去教导他们有关于神的话。
他们就差派保罗去那个地方帮助他们有关神的话。
那保罗这个对不起，差遣巴拿巴去。
是差遣巴拿巴去。
那巴拿巴找了一个同工，就是保罗，他们一起的在安提亚教会那里一起的服事，来教导带领这个会众人。
那巴拿巴呢就找了一个同伴就是保罗，去那个地方跟他一起教导他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候他们 在一起服侍主，就是他们在那一起敬拜神进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
咁咧喺第一、第三节，我哋睇到咧，当佢哋一齐同心敬拜神禁食嘅时候，圣灵同对佢哋讲话。
是圣灵是住在信徒的当中，
圣灵系住喺信徒嘅当中。
圣灵是在教会里面引导教会的那位主，
圣灵喺教会里边系引导教会嘅嗰位主。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却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这个资料，有关于圣灵如何来告诉这些门徒。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圣灵如何详细地告诉信徒听。
我在想也许当时候也是圣灵借着某一些弟兄或者是姐妹来说预言，
又或者当时候圣灵是藉着某些弟兄或者姊妹去讲预言，
大家听到了以后心里有同感一灵，
大家听到了之后心里面同感一灵，
所以知道说这是神的灵要他们去做的事情。
那他们知道这个是神的灵要他们去做的事。
所以每一位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工的工人都会听到神的灵的呼召，
每一位为耶稣基督做工的工人都会听到神的圣灵的呼召，
以至于被教会差遣，
以至于被差遣。
所以这个感动，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要来去做神的工作，这个是从神灵，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在信徒的心里面的这个工作。
一个人他要知道怎样去为神做工，是神的圣灵在他信徒心里面的工作。
传教的工作是从神而开始，
传教的工作是从神开始，
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邦，
神的心意是要万国万邦
来认识他，来敬拜他，
来认识他，敬拜他，
来称耶稣基督为主，
来称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
我们知道神的福音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姐妹，你看见我们天父的心意吗？
弟兄姐妹，你看到天父的心意吗？
他不愿意见到一人沉沦，他愿意看见的就是万人得救归向他。
他不愿意看到一人沉沦，他是愿意万人得救归向他。
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时候，
当你看见十字架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见？你心里面有没有感受到？
你心里面有没有感觉感受到？
神爱罪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
神爱世人，他爱到一个地步，是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
他来寻找罪人，他来寻找人，使他们能够悔改来归向他。
他是来到寻找罪人，能够回转归向他。
他来到这个世上，然后他做完了他所该做的事情。
他来到世上，完成他应该做的事，
就是为罪人而死，
就是为罪人而死，
为代替罪人而受罪的刑罚，
代替了罪人受罪的刑罚，
以至于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有那永远的生命，
以致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有永远的生命。
耶稣在世上他做救赎的这个工作，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耶稣在世上做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把这个使命继续的传递下去给他的门徒，
他将这个使命继续的传递出去给他的门徒。
你看见了吗？
你有没有看见呢？
你有没有看见？你心里面有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对世人的爱？
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对世人的爱？
谁要去呢？
谁个要去呢？
是谁的责任来呼召 来装备，来差遣人到世界各地传扬主的福音呢？
是谁的责任去呼召、差遣、装备人去世上传福音呢？
对不起哈，神要从他的家中差遣宣教的工人。
神要从他的家中差遣宣教工人。
谁要去呢？
边个要去呢？
就是凡属于神的儿女，听见主的呼召的人。
就是凡属神的儿女听见主的呼召的人。
一个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
一个人能够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件很宝贵的事。
那我们能够来接受耶稣，能够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是非常重要。
同样的，每一位信徒都是被主耶稣基督所呼召，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
同样的，我们每一位的信徒都是被耶稣呼召，要成为万民门徒的门徒。
在宣教学里面的一些的这个教导当中，
在宣教学里面的教导
告诉我们，人人参与宣教都人人都有责任参与宣教。
告诉我们，人人都有责任参与宣教。
神的儿女每一位都要参与宣教。
神的儿女每一位都要参与宣教。
有一些参与宣教是在教会里面，在那里在讲道来唤醒那在属灵里面沉睡的人。
有些是在教会里面参与讲道，去唤醒那些在属灵里面沉睡的人。
那有一些人听到神的呼召，有神的感动，愿意出到教会的四墙以外，向同族的人来传福音。
有些人听到这个呼召之后，他们在教会以外去向同族的人传福音。
那还有一些人听到呼召以后，特别对异族不同文化的人来传福音。
有些人在听到福音之后，他们特别有感动，被呼召去向异族传福音。
例如我们在当中有人受到感动，愿意向印度人或者是向这些西班牙后裔或者是犹太人来传福音。
又或者我们有一些人受到感动，愿意同印度人、西班牙人其他的人传福音。
另外一类的人听到这个神的呼召以后，就是愿意离开他所住的地方，到外国去，到这个海外去，来向那些以他不同文化的不同的言语的人来向他们传福音。
有一些人听受到感动受呼召，愿意离开本地去外国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谁有资格去传福音呢？
哪个有资格去做传福音呢？
凡是我们已经听过福音，我们已经接受福音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资格来为主做见证。
凡是我们听过接受福音的人，我们就有资格去传福音。
福音的使者是从哪里被差派出去的呢？
福音的使者是从哪里差派出去的呢？
就是从教会里面，从信徒当中被差派出去的。
就是在教会里面，在信徒的当中被差派出去的。
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一节的时候，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在第一节那里讲，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的先知和教师。
那以后提了几个名字，
后面提了几个名。
巴拿巴是一个犹太人。
巴拿巴是一个犹太人。
那西面这个可能是一个北非的信徒。
西面可能是一个北非的信徒。
因为尼杰就是皮肤比较黑的这个意思。
尼杰呢就是皮肤比较黑的意思。
可是他也是住在安提亚那个地方。
但是呢，他亦都是住在安提柯的这个地方。
那当中被 提到的，有个叫马念的，
当中咧亦都系被提到，有一个叫马念嘅。
这个马念呢，他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他是跟希律王一同长大的马念。
咁佢系喺王宫里边同希律王一同长大嘅马念。
最后一位是扫罗，也是犹太人，是一位很有知识的，对就业非常熟悉的法利赛人，叫扫罗。
最后一位咧就系犹太人，喺旧约里边提，系犹太人，系对法律同埋律法好熟悉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候这几位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都有积极的服事。
咁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当时佢哋喺教会里边都有服事。
他们都担任这个重要的服事，就是在先知在讲传讲耶稣的这个福音，还有呢，讲神的话，还有教导门徒的，他们是先知和教师。
咁咧，佢哋喺教会里边咧，系先知同教师，系教导门徒嘅。
所以在这里，圣灵特别的吩咐，他们当中差遣了两位巴拿巴和扫罗。
咁咧喺当中咧，圣灵就系差遣咗巴拿巴同埋扫罗。
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想到说，如果我把我教会里面主要的同工、最好的同工差派出去，那我们教会的需要怎么办呢？
有时咧喺我哋嘅观念里边，如果我哋将教会里边最好嘅同工差派咗之后，咁我哋教会嘅需要又点办呢？
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所要差派出去是最好的。
但我哋喺度睇见咧，神要差派出去嘅系最好嘅。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
当我们把最好的献给神，神自己会来 take care， 神自己会来负责在当中所需要的一切。
我哋将最好嘅差派去，神自己会负责喺当中嘅一切。
我曾经有两次到德国，去短宣。
我曾经有两次去德国短宣，
参加那里服侍那里的从中国来的学生，
喺嗰度服侍从中国嚟嘅学生，
向他们传福音，
向佢哋传福音。
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去嘅时候，
那里的同工告诉我们，
嗰度嘅当地嘅同工话俾我听，
他告诉我们说，在国内最好的这个学生或者是说精英都往美国去。
咁佢话俾我哋听，喺国内最好嘅精英都去咗美国。
如果来不到美国，才去其他的申请去其他的国家留学。
嚟唔到美国咧，佢哋先至申请去其他嘅国家留学。
想象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想象下呢句说话话俾我哋听咩咧？
一说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优秀的。
许多我们在北美中国教会的历史，就是我们创办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般都是很靠近校园。
北美很多的教会呢，创办的时候都是靠近大学校园。
本来是一个查经班，
本来是一个查经班，
慢慢慢慢这个成长了以后，就建立了教会，
慢慢成长成立教会。
所以在北美中国教会，
所以在北美的中国教会
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当中的有许多这个我们所谓的大学毕业的，
在当中呢有很多大学毕业的，
不少硕士，不少这个博士在我们当中，
有不少的硕士博士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看看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子女，
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他们都是很优秀，
感谢主的恩典，他们都很优秀。
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常常为他祷告，
我们做父母的时时为他们祷告，
我们常为他祷告，他能够上最好的学校，
我们时时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去最好的学校。
我们投资无论是时间，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让他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教育。
我们投资我们所有的时间和金钱其他的，希望他得到最好的教育。
这一切都是很好，
这一切都很好。
在圣经里面常提醒我们，我们把出手的果子献给神，我们把十分之一献给神。
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出手的就是第一批最好的把它献给神，
初熟就是第一批最好的，将它献给神。
有没有想到神把你带到美国来？
你有没有想过神将你带到美国，
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以至于接受主成为基督徒，
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以至于接受成为基督徒。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女们，我们的下一代，感谢主也非常的优秀。
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感谢主他们都很优秀。
多少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有没有为他祷告，让他也能够参与神的工作，参与神那这个永恒的救赎的工作？
我们有没有时时为他们祷告，愿意他们参与神这个救赎的工作呢？
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这个将来在他们当中神也兴起一些福音的使者，为这个神的这个永恒的国度来征战，来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兴起他们成为神的使者，去为神的国度去征战？
希望我们不要忽略了神国度里面的需要，
希望我们不要忽略了神国度的需要。
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榜样，
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
主所差遣的，他是要最好的，他把最好的能够差遣去来做他的工作。
主要差遣是最好的去做他的工作。
也在2010年的这个调查，由这个宣教士的这个数据当中，
在2010年有关宣教士的数据调查当中，
我们感谢主，美国目前还是排行第一。我们差遣了大概有127000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
美国呢仍然在世界排第一，是差遣了124000的宣教士出去。
127000。
127000的宣教士。
那排行第二的呢？
咁排第二嘅咧，
南美洲的巴西，
系南美洲嘅巴西，
大概有34000人的宣教士，
大概有34000个宣教士。
我们现在看见，在排名前十名，前十名差遣宣教士的国家里面，有包括巴西、南韩、印度。
喺前十名差遣宣教士嘅国家里边咧，包括咗巴西、南韩同埋印度。
然后其他的国家也慢慢的这个也差遣不少的宣教士的国家，包括南非、菲律宾。
其他差遣宣教士嘅国家咧，包括咗南非同埋菲律宾、
墨西哥、
墨西哥、
中国、
中国、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Nigeria。
同埋
奈基利亚、
奈基利亚。
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在中国，在西方国家在差遣宣教士。
我们看到不单止在中国，在西方的国家都差遣宣教士。
有神儿女的地方，我们看到就有宣教士被差派去传扬神的福音。
有神儿女的地方，就有宣教士被差派出去传福音。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你自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你自己，
有一天神会不会使用我，差派我来做福音的使者？
会不会有一天神会使用我，差派我去做福音的使者？
神会不会差派我的下一代，我的儿女来去还福音的债？
神会不会差派我的下一代，我的儿女去还这个福音的债呢？
我今天全家得救是靠别人来把福音传给我，
我今天全家得救是靠着别人传福音给我。
那还有许多的人需要听到福音，
还有很多的人是需要听到福音。
你是否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听见，有没有感觉神要在我们当中要来兴起宣教的工人？
你有没有听见，有没有感觉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这些宣教的工人？
弟兄姐妹，从使徒行传看来，差遣宣教士不是宣教机构的这个使命跟任务，神是给了谁？给了神的众教会。
在使徒行传的经文里，我们看到 差派宣教士不是宣教机构的工作，而是神的教会。
就在他们祷告、他们在崇拜、他们在敬祀当中，神的话借着圣灵临到他们当中，要差遣巴拿巴跟保罗。
就是在他们祷告禁食当中，神的话临到他们，他们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罗。
那我们看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是谁在禁食祷告？
是谁在这里禁食祷告啊？
就是教会，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为谁按手呢？为巴拿巴跟保罗，为要差遣的人啊，在那里按手为他们祷告，然后就打发他们出去。
就是教会里面禁食祷告，他们按手在巴拿巴保罗的头上，打发他们出去。
那这个按手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按手是什么意思呢？
那在旧约里面有膏油按手在这些被拣选的这个君王啊。
在旧约里面呢，是由用膏油按手在这个被拣选的君王。
在这里按手祷告就是代表他们的意思，代表教会出去做教会的工作的意思。
在这里按手祷告呢，就是代表差派他们出去工作的意思。
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啊，或者是都能够出到海外去来宣扬神的话。
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可以被差派出去海外宣扬神的话，
但我们却有责任要向我们这个全世界来宣扬神的福音。
但我们都有责任去向全世界宣扬神的福音。
因此圣灵就拣选了某一些人，有特殊的这个感动，可是代表你我出去来传福音。
于是就拣选了某一些人，他们有特别的感动，是代表你我出去传福音。
这个感动是从圣灵而来的。
这个感动是从圣灵而来的。
我们大家都熟悉或者是听过戴德森 Hudson Taylor 这位伟大的宣教创办人。
相信大家都听过戴德森这个伟大的宣教士。
他在中国，他的这个后裔都为中国而献身为了主的名来传道。
戴德森他同埋佢嘅后裔都系喺中国献身为主传道。
在戴德森诞生的时候，他父母亲就已经为他这个新生的婴孩来祷告。
在戴德森刚刚出世的时候，他父母就为这个新生的婴孩祷告。
他们是英国人，
他们是英国人，
早期的英国人。可是呢，这对爱主的夫妇，他们却对远东的世上的灵魂有这个负担。
那这对的夫妇呢，他们对远东福音有这个负担。
所以在这个戴德森出生的时候，他为这位婴孩，这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婴祷告。
当戴德森出世的时候呢，他们为这个婴孩祷告。
他说，神啊，求你赐给他，让他能够在中国为你工作。
他说，神啊，求你赐给他给他在中国为你做福音的工作。
哇，伟大的父母亲，神听了他的祷告。
好伟大的父母，神听了他们的祷告。
在戴德森在少年的时候，他有一次有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一个属灵的领受。
在戴德森少年的时候，有一次他有在属灵那里得到这个领受，
就是一个属灵的更新，也可以说是他得救的时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经历。
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亦都是他得救的时候一个重生的经历。
他自己觉得他在神里面，他觉得是有这个对神有一个何等的敬畏。
他自己觉得他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敬畏。
然后呢，他觉得他在那个时刻他心里面却充满着喜乐。
但是他觉得当时他是充满着喜乐。
所以慢慢的，我相信借着父母亲的引导下，也借着圣灵的带领下，他终于决定就去中国宣教。
藉住父母的教导，亦都系圣灵嘅带领，佢终于系接受去中国传教。
当年我们在当中的，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能够从神那里聆听神那荣耀的呼召，神那荣耀尊贵的差遣。
但愿我哋同神亲近嘅时候，圣灵俾我哋知道神嗰个荣耀嘅差遣。
我们希望，我们也恳求主将来在我们当中，不但是我们自己，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许多的被差遣出去来做神的工作。
希望我们将来我们自己，又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是接受圣灵的带领，做这个被差遣的工作。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跟我一起祷告？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跟我一起祷告？
让神能够在我们当中成就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大事。
让神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他的旨意和大事。
我们的教会没有缺乏资源，
我们的教会不缺乏资源，
我们教会缺乏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意象跟感动。
我们的教会就是缺乏从神而来的意象和感动。
意象跟感动是从祷告而来，
意象和感动是从 祷告而来。
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赐恩典于我们的教会。
愿神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赐恩典给我们的教会。
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神的使者将拥有他的能力和权柄。
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将拥有他的能力和权柄。
宣教士在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宣教士去宣讲神话语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但艰难，许多时候需要个人的牺牲，为主而牺牲。
很多时候是需要他们个人为主的牺牲。
去年十一月大概十六号十七号这段时间，
在上一年的十一月十六十七号这段时间，
新闻有报道，有位温科华加拿大的，应该是亚裔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七岁。
有个新闻报道，在温哥华有一位亚裔的年轻人，是二十七岁，
在印度洋坐着一个渔船要上一个岛这个岛的，
在印度洋他坐着一艘渔船要登陆一个岛
这个在印度洋，印度的这个南边有个岛英文叫 North Sentinel Island， 中文是翻译成北哨岛。
咁咧喺印度洋北边有一个岛，中文系翻译成北哨岛。
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里面有个部落，到现在还是与世界这个隔离的。
咁呢个小岛咧，到现在仍然系同与世隔绝嘅。
我们外面世界的人不晓得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不晓得外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外面世界的人不知道这个岛里面发生什么事，在岛里面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
这位年轻人名字叫 John Chow，
这位年轻人叫 John Chow，
所以他就在当天他就坐了船，他想到那个岛去住在那里，向当地的人传福音。
咁呢个年轻人咧，佢想住喺嗰个岛嗰度，去向当地嘅人传福音。
所以这个渔船就把他放在岸上，那就离开了。
咁呢个渔船咧，将佢放喺岸边就离开咗啦。
然后就按所定的时间要来要接他。
咁咧喺预定嘅时间咧，要翻嚟接佢。
只发现他的尸体。
只系发现咗佢嘅尸体，
然后发现他的一本笔记簿，
就发现咗佢嘅一本笔记簿。
那他笔记簿最后的记录就是在十一月十七号，二零一八年。
佢嘅笔记簿最后嘅一日咧，就系记录喺十一月十七号，二零一八年。
可见他是被当地的人杀死了。
可以见到咧，佢系被当地嘅人杀死嘅。
这些部落曾经没有向外人接触。
呢啲部落咧，从来没向外人接触过，
也不愿意向外人接触，
亦都唔愿意同外人接触。
所以当这个事情被报道出来的时候，
咁当呢件事被报道出来嘅时候，
那有许多人就问，这个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为宣道，是宣道呢？殉道呢？还是一个愚蠢的人？
咁咧就好多人喺度议论呢个人系为神殉道咧，还是一个愚蠢嘅人？
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年轻有为的人，
好似一个咁年轻有为嘅人。
他是参加了一个叫万邦的一个宣教机构啊，准备去到这个岛来传福音。
佢咧系参加咗一个万邦宣教机构，准备要去呢个岛嗰度传福音。
还没有开始，
还没开始，
生命就结束了，
生命就结束了。
在1956年，曾经有另外一位美国人有遭遇了同样的死亡。
在1956年，有一个美国的人也都是遭遇了同样的死亡。
也许你们有听过一个叫 Jim Elliot 的，还有四个朋友，
或者你们曾经听过他这个叫 Jim Elliot 和他四个朋友。
他们要到南美一个叫雅加族的这地方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去到一个南美一个叫雅加族的地方去传福音。
同样的，开始已经有一些的接触，
同样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接触。
所以有一天他们准备进入到部落当中。
有一天当他们准备进入去个部落里面，
他们这五个人，五个年轻人也被部落杀死了。
那这五个年轻人呢，也都被部落里面的人杀死。
福音工作没开始，人就已经丧命。
福音的工作还没开始，人就已经死了。
可是今天这个雅甲族里面的许多人信主，他们里面还有教会有长老。
咁咧，但系今日呢个雅加族里边咧，有好多人信主，并且有一啲咧，成为教会嘅执事长老。
神却有他自己的方法。
神用佢自己嘅方法。
是否人有听见异象，愿意来遵守神的差遣？
人有冇听到呢个异象，愿意接受差派咧？
那保罗跟巴拿巴，他被差遣出去。
保罗同巴拿巴接受并被差遣出去。
所以他们就是在安提亚那个教会开始，然后到一个岛。
咁佢哋咧就喺安提柯呢个地方开始去到一个岛。
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往西流基那里去。
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哋去到西流基呢个地方。
然后呢，要坐船。
然后要坐船。
往基比路去。
去基比路。
那个岛就是基比路。
那个岛就系基比路。
然后到了这个岛上第一个站，一个所谓的一个港口。
去到呢个岛上边嘅一个港口，就系佢哋嘅第一站。
撒拉米。
撒拉米。
所以在那里，他们就找到犹太人的会堂，那里就开始传讲神道。原来在那里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所以就有犹太的会堂。
咁佢哋去到当地嘅犹太会堂嗰度传讲福音。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路线，从安提亚，然后呢到这个岛 Cyprus。
咁咧就系呢个就系佢嘅路线图，从安提亚开始去到塞浦路斯。
是呀，所以在那里的话，他们又从这个岛的东边往到岛的西边，到一个城市啊，叫帕福。
咁咧，佢喺呢个岛嘅东边去到西边，去到嗰个地方叫帕福。
在那里，他们遇到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
咁喺度，佢哋遇到一个系佢哋从来冇想到过嘅，
一个有法术假冒先知的犹太人。
有一个有法术假冒先知的犹太人。
哇，他的名字也特别的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巴耶稣。
咁佢个名咧又好有意思喎，佢个名叫巴耶稣。
这个巴耶稣就是这个神拯救啊的意思，耶稣是神拯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拯救的孩子。
咁佢个名咧就即系神拯救的孩子的意思。
可是他的作风，他的信仰是跟神完全没关系，是跟神敌对的。
但是他的作风和信仰呢，是跟神完全没关系，跟神敌对的。
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在跟方伯，方伯的话就是省长的意思。
那这个人呢，就跟方伯，方伯呢，就是省长的意思。
所以他就跟省长是好朋友，
他跟省长是好朋友。
那省长知道了保罗跟巴拿巴来到他们的岛上，就愿意来听道，听神的道。
这个省长知道保罗和巴拿巴来到这个岛上，他们愿意听他的道，要来听。
可是这位行法术的以利马，他们呢抵挡使徒。
但这个行法术的以利马，他们抵挡使徒。
他们叫这个省长不信真道，
他们叫省长不信真道。
请大家注意第九节，
请大家注意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扫罗又名保罗，
被
圣
灵
充
满，
定
睛
看
他，
说
你，
是，谢谢，
是，多谢。
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发生，保罗被圣灵充满。
我们看见什么事发生啊？保罗被圣灵充满，
带着神的全能，神的权柄，
带着神的权能，他的权柄
来指责他，
来指责他，
来吩咐他，叫他眼睛暂时看不见，
来吩咐他，叫他的眼睛暂时看不到。
所以这个人立刻什么昏谋黑暗，四下求人拉住他的手领他。
咁咧，呢个人咧即时咧，眼睛昏暗，拉住人哋嘅手，要人嚟帮助佢。
以至于这省长看见了这两位这个神的使者所做的，他们都觉得稀奇，主的道也信了主。
以至呢个省长看到这两个使徒所做的，以至于他稀奇，并且信了主的，听了主的道，他信了。
是的，宣教士到 各处，到部落的地方，到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在城市里面，在部落的地方，都会遇到危险。
宣教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部落的地方宣教，都会遇到危险。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宣教士，神却许可他们死在工厂上。
我哋唔知道点解有一啲嘅宣教士，神允许佢哋死喺工场上边。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
但有一件事我哋好清楚。
若是福音的使者知道这是神的托付、神的差遣，
如果系福音嘅使者，佢接受神嘅托付同差遣，
他知道能带领一个人信靠耶稣是天下间最荣耀、最喜乐的事。
佢知道能够带领人信主系天下间最荣耀、喜乐嘅事。
这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
有一个永恒的意义，
能够帮助人脱离那永恒的地狱，
能够帮助人脱离那个永恒的地狱，
使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离开那永远的火湖，
使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离开那个永远的火湖。
神差遣，神不但差遣，神也赐能力给他所差遣的使者。
神不单止差遣，他也赐能力给他那些差遣的使者。
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宣教工作完毕了吗？
宣教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呢？
我们常常听到有宣教士到世界各地，
我们时时听到有宣教士去世界各地，
尚未完成的任务，
尚未完成的任务。
让我来跟你分享，
让我来跟你分享。
那在这个图片上是有关于基督徒人口的分布，
在这个图上面有基督徒人口的分布。
美洲地区大概有8.04亿的基督徒，
在美洲的地区大概有8.4亿的基督徒。
那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亚太地区大概有285亿的这个2.85亿的这个基督徒，
在亚洲的这个地方有2.85亿的基督徒。
那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是最少有1284万。
在中东和北非这个地方是有1284万。
今天世界上有大概有74亿世界的人口。
在今天呢，世上有大概74亿的人口。
世界上有多少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呢？
有几多还没认识耶稣的人呢？
大概有三分二的人口。
大概有三分二的人
还没有口称耶稣为主的人，
还没曾口称耶稣为主的人。
想一想这个数字，50亿非信徒。
我们想想51亿的非信徒，
神要借着谁把福音带给他们呢？
神要藉着谁将福音带给他们呢？
那刚才所讲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死在那个印度洋的那个岛上。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死在印度洋的这个岛上。
在2018年去年我们美南浸信会的差传宣教差传部的话，他有给我们教就是给我们众教会有一个关于宣教的报道。
在2018年呢，是美南浸信会的国际宣道部呢，给我们教会有一个的报告。
他就是讲到接触福音未得知名的进展，到底我们教会众教会在这个传福音上有什么的进展，做了多少的工作。
咁咧喺呢个报告里边咧，系接触福音未得之民嘅进展里边，俾我哋知道做咗几多嘅福音工作。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世界有大概74亿人口。
头先我哋讲到咧，全世界大概有74亿嘅人口。
这74亿人口当中呢，是有11,075个这个独特的一个族群。
在这70亿的人口当中呢，有11,070个有一个独特的族群。
一个族群的意思就是代表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文化。
咁一个族群呢，代表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那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族群当中，现在有大概有4,700个这个族群在宣教的学里面，宣教机构里面，把他们列成 no longer unreached， 就是已经接触的人，福音已经接触到的人。
咁咧就喺当中咧，有一啲咧系将佢系划成系福音已经系接触咗嘅，
已经是开始至少有2%的这个基督徒在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
意思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群体里面最少有2%的基督徒在他们当中。
意思说就像我们就是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周围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已经是不是在我们是在这个群体里面。
那就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徒在我们当中，那我们是属于这个群体。
那因为有足够有2%以上的基督徒，所以呢，希望也相信神会借着这2%的人，在他们周围继续的向他们周围的人传福音。
因为有2%以上的基督徒，咁神希望呢啲嘅基督徒喺佢哋当中去传福音。
所以这些人已经是有很大的可能有教会有基督徒能够接触到他们。
咁咧，呢啲系有好大嘅机会可以接触到教会同埋基督徒。
这就不再是宣教机构的这个第一优先。
咁呢啲咧就唔系宣教机构嘅第一优先啦。
在11,750的族群当中，有大概有7,000个族群是被列成未得之名。
喺呢11,750个族群里边咧，其中大概有7,000个是被列为是未得之民。
所以这个未得之名的意思，就是在当中他们的群体当中，基督徒是少于2%的。
未得之民的族群呢，就是在他们的当中呢，是少于2%的基督徒。
他们仍然的需要听到福音，需要的这个被去接触福音，需要广传。
他们是需要得到福音的接触和广传。
因为基督徒在他们当中的数量，跟他们群体当中的这个人口来比例来说，是数量有限。
因為基督徒在他們當中人那個比例呢數量非常有限。
所以你看看這個在未得之民當中這個人口有多少呢？
所以在未得之民當中呢有多少個人口呢？
有43亿。
有43亿。
所以還是很多人，
仍然是很多人。
在未得之民又把他們這個分得更細一點，
在未得之民當中分得更加詳細，
已經接觸的可是呢還未得的，
已經有接觸但是仍然未得到的，
意思是說福音已經有少數的少數的基督徒在他們當中，
就是說有少數的基督徒在他們當中，
或許已經有教會或者是宣教士已經有計劃或者是已經在他們當中開始工作的，
就是說有教會宣教士在他們當中開始工作。
那這些人口的話是佔很大的比例，
那這些人口佔了很大的比例，
41亿的這個人口當中是接觸的，可是呢還是未得的，還有許許多多的人還未曾聽到福音的，
在這41亿的人口當中仍然有很多是未聽到福音的。
那最後一群人的話就是未畜之民，
最後一群就是未畜之民，
未畜之民，未得之民，
未得之民，未畜之民，
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在他們群體當中，
在他們的群體當中，
在他們的族群大概有3150這個族群當中，
在他們的族群大概有3100的族群裡面，
那代表多少呢？代表有2200万的人口，
代表了有2200万的人口。
這些人的話在他們當中也許只有一位兩位基督徒，
即是說在他們的當中呢或許只是有一位至兩位的基督徒。
那有一些的族群還我們還沒有發現的，也許我們 還不懂的，就像刚才那个在 南印度洋这些族群当中，
或者在当中甚至有一些族群呢是未被发现我们不知道的。
那教会目前宣教机构也没有那个资源，也没有计划来去向他们传福音。
那目前呢宣教机构也都没有资源没有计划去同那一些地方传福音。
所以你看有多少，有大概有220 million 哈，
咁咧大概咧有有220万。
呀，这个大概有2亿多万哈。
大概。
不对，两千多万人哈。
大概有2000几万人。
两亿应该是有2亿人哈。两亿人哈，所以这些人的话，他们目前没有宣教士，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咁大概有2亿几人咧，佢哋目前系冇宣教士，冇机会听到福音。
那现在宣教机构所注重的就是这一个群体，未畜之民、未得之民的这个群体。
咁咧，而家宣教机构咧系特别着重喺未得之民、未畜之民嘅群体。
因为其他的这个群体当中虽然还有很多的这个未信的，可是呢已经基督徒已经有宣教机构在当中已经在工作。
咁咧喺呢啲其他嘅族群里边咧已经有基督徒有宣教嘅机构喺当中工作。
这个绿色的就是已经福音已经开始传开的地方，
这个绿色的地方呢就是福音已经开始传开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这个有黄色的跟红色的这个地方就是未得之民，
那当中呢黄色和红色的地方呢就是未得之民，
43亿人口，
是有43亿的人口，
有7000个族群，
有7000个族群。
那这个是刚才所讲的福音已经开始，可是呢还是在初步当中，
就是刚才所说的福音已经开始但仍然在初步的当中。
你看到他们都集中在哪里呢？
你睇下佢哋集中喺边度？
最后这个红点的话，就是福音未处之名，未得之名。
咁嗰啲红点咧就系未促之民，未得之民。
集中在我们的这个亚洲。
集中喺亚洲。
印度。
印度。
中东。
中东。
非洲。
非洲。
然后呢，有许多红点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小群人在中北美洲也有。
咁其中咧有一小群嘅人咧喺北美洲都有。
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要让我们晓得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尚未完成。
我要同大家分享呢个系俾我哋知道我哋嘅责任，福音嘅工作就尚未完成。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样说。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咁讲。
他听到看见主的异象的时候。
佢听到睇见主嘅异象嘅时候。
他听到声音说：我可差遣谁呢？
他听到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谁肯为我去呢？
以赛亚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回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希望这也成为你对神的一个回应。
希望这个是成为你对神的一个回应。
也许你没有机会到海外去来传福音，
或许你没有机会去海外去传福音，
可是你的社区、你的邻居就是你福音的工厂。
但你的社区、你的邻居就是你福音的工厂。
我们为一家人或者是为我们的邻居，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为一家人或者我们的邻居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两个月，然后呢我们准备来开始跟他们来分享福音。
为他们祷告两个月，我们准备去开始跟他们传福音。
世界上有三分一的人口口称耶稣为主，
在世上有三分一的人口口称耶稣为主。
如果在十年里面每一个人能够带领一个人来信主，
如果在十年里面每一个人能够带一个人信主，
我想这个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我想这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愿神的灵感动我们，也提醒我们对福音的这个感动跟负担。
愿神的灵感动我们，也提醒我们对福音的工作。